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经常会在讲道开始的时候读一些邮件，大部分的内容让人很振奋，很鼓舞人。但是我这个星期收到的几封邮件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寄给我一张慰问卡，标题是在这难过的时刻献上我们的敬意。上面写道，核桃大街的脆奶油甜甜圈店关门了，我们希望对你表示慰问。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这家店铺关门的消息，他们告诉顾客，愿良善的主带领你们经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不管有没有这个慰问卡，我都不觉得他们真的当回事儿。不可理喻的是，我们教会居然有人发给我这么一个故事，我猜他肯定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位牧师去世了，在天堂门外排队等候。他前面是一个很邋遢的家伙，穿着皱皱巴巴的皮衣和破破烂烂的牛仔裤。使徒彼得过来问他，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好知道你在天堂的位置。那个人说，我叫乔科恩，是纽约市的出租车司机。彼得掏出名单，笑着说，啊，你是乔，来吧，穿上丝绸长袍，拿着金杖，进天堂吧。那个司机穿上精致的袍子，拿着纯金的手杖，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天堂。现在轮到牧师了，彼得问道，介绍一下吧。他说，我是约瑟·斯诺，做牧师40多年了。彼得查了一下名单，说，哦，你是斯诺牧师啊，带着这件棉袍和木杖进去吧。牧师说，彼得，等一下，我前面那个人是个出租车司机，得到丝绸袍子和金杖，我只得到棉布袍子和这么寒碜的木杖，总得有个说法吧。彼得回答道，很简单，他开车的时候人们都在祷告，你讲道的时候人们都在睡觉。我以为你和我一样都觉得这个故事并不可笑，不过我讲道的时候确实有人会睡觉，我不介意，只要别打呼噜就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将近50000人共同敬拜上帝的场面吧。我可以保证，当时绝对不会有人在睡觉。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异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节经文为整个这章定下了基调，他们如同一人聚集。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合一，称为情谊，也可以称为团契。我阅读了第三章，被其中的团契这个主题深深打动。他们抵达耶路撒冷如同一人，他们在这场信心大冒险当中心灵合一。在3章1节，他们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在3章9节，他们一同起来监督那在圣殿做工的人。 这里有很强的合一和团契的意味。几个月前，我看到有人把团契这个词定义为两个朋友在同舟共济时的心灵合一。当我研究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又想起了这句话。这就像是一对夫妇抵押他们的房产，集中手头的资源，开始经营一个小买卖。又像是一个人拿出毕生的积蓄，开始生产自己的发明创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破釜沉舟。在这里，所有以色列人站在倒塌的城门前，整座城池已经被夷为平地，50年来杂草丛生，曾经宏伟的圣殿也变成了废墟。这群人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返回耶路撒冷，组成一个特殊的团契，一起承担着相同的挣扎。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看到以色列人团契的三个方面：奉献、建造圣殿和颂赞。首先，他们同心合意的奉献。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章68到69节，你会看到他们慷慨的奉献。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关键在于他们按照自己的力量奉献。他们没有规定相同的数量，尽管数量各不相同，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尽管奉献的数量不同，他们在3章5节都一同奉献。在3章7节，他们支付石匠和木匠的薪酬以及分包商的费用。当我们教会修建教堂的时候，也出现过相同的情况。我们一再提到，不同的奉献，相同的牺牲。对孩子来说，10美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大学生而言，100块就是一笔很大的钱。而对于公司高管或者是老板，那么10万美元的奉献，或许就意味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以斯拉记第三章，建造圣殿丝毫不比在我们镇上修建敬拜中心更加容易。当他们面临挣扎同舟共济的时候，同心合意的团契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教会的仇敌千方百计找机会在教会内部来制造分裂了。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每个星期天上午同心合意的敬拜聚集变成心不甘情不愿的一个见面会。约翰·哈该把其中的区别描述为把两只鸡的腿绑在一起挂在晾衣绳上，它们或许可以连在一起，却不可能合一。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奉献，其次以色列人同心合意的建造圣殿。尽管分工各不相同，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同心合意。请看第三章的第2节，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下面我们跳到第5节，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 甘心记。所罗门曾经修建了气势宏伟的圣殿，70年前人们在这里献祭，眼下的这座圣殿再普通不过了，周围都是废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说到这里，我必须展开一下话题，因为这节经文让我想到两个关于神和敬拜神的奇妙真理。第一个真理是，神从来不会拒绝人的敬拜，哪怕是过于简单的敬拜。神从来不会拒绝人的敬拜，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敬拜。换句话说，神丝毫不会被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所打动。我为此感到很高兴，你呢？在厨房刷碗或者是开车上班的路上，你都可以敬拜神。在我们教会最初的12年里，大家没有正式的教堂，但是却在任何找得到的地方一起聚会。在开始的6年时间里，我们在一个初中的音乐教室聚会，通常都会在星期六晚间把它打扫干净。看大门的人知道我们的习惯，所以他们星期五根本就不打扫。当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垃圾桶都会装满了垃圾。星期天聚会结束后，我们也会收拾干净，不然星期一我们就会有麻烦。当然，我们的敬拜也是棒极了。在第二个六年，我们在团契大厅聚会，这也是没有唱诗班席位或者是洗礼池的一个原因。讲台背后的房间被设计成厨房，聚会大厅用于安排爱宴。后来教会人数不断增加，那个大厅人满为患，我们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我们在那里享受过非常奇妙的敬拜。现在我们打算换到新的场地，那是一个室内体育馆，我把它叫做得荣耀的体育馆。换句话说，我们会装修一下，这样你们就不会感觉自己周围都是篮筐了，因为我们会把它们藏在天花板的吊顶里面。我们正式的教堂要等到修建过程进入尾声的时候才投入使用，预计到那个时候我差不多50岁。到那时，我会想起以斯拉记第三章，因为作为一个敬拜神的教会大家庭，我们没有错过任何重要的环节。敬拜不是依靠环境，比如是否窗明几净，而是在乎于我们的内心。我坚信，今天当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建筑里讲道的时候，有些中国基督徒正在树林子里面敬拜神，有些阿拉伯信徒正在牢房里敬拜神，有些被卖为奴隶的苏丹基督徒正在奴隶住宅区里安静地歌颂神，有些最甜蜜的最神圣的敬拜出现在最简朴的环境当中。我们还从第三节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如果让我写以斯拉记，我会省略这句话，因为它让人觉得归回的以色列人不够属灵。校对以斯拉记的人或许会说，以斯拉，你真的希望大家都知道修建祭坛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吗？是的，就这样吧，不要改。所以这就揭示出关于神的另外一个奇妙的真理。第二个真理是，就算在你信心软弱的时刻，神仍然不会拒绝你的敬拜。就算在你很软弱的时候，神仍然希望你去敬拜他。神并没有对他的儿女说，听着，除非你振作起来，不然我不会垂听你的祷告，只要我听见你的膝盖在哆嗦，我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神收纳他们的奉献和赞美，同时知道他们就像受到惊吓的孩子一样跑到他面前寻求保护。顺便提一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真理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挑战。即便在软弱害怕的时候，他们仍然敬拜神。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惶恐不安呢？有什么事情让你四平八稳的生活受到了震动？正是这些动荡不安，把你的祷告熬炼成最纯净的敬拜。这就像是马太福音第14章，耶稣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向门徒的船走去，彼得大声喊道，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的意思是说，主啊，这看起来很好玩，我可以试一下吗？耶稣回答说，你来吧。于是彼得就下了船，从水面上向耶稣走去。我猜他当时心里想，基督教真的了不起，看哪，这才是人生。然后14章30节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才是一语中的。他没有说，主啊，你用六天创造了一切，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的力量，我为着今天的狂风大浪而赞美你。不，不是这样。彼得直接说，主啊，我要死了。这节经文更准确的翻译是，看到大风他开始害怕，就说，主啊，救我。耶稣伸手抓住彼得，把他拉上来，说，彼得，你的信心太小，就算是在这风浪中，我仍然能够看顾你，你忘了吗？他们一同回到船上，14章33节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人生总有风浪，我们会害怕，也会从中学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祷告，并且对我们的主有一些伟大的发现。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的两个关于神和敬拜神的奇妙真理。第一个就是，神从来都不会拒绝人的敬拜，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敬拜。第二个真理就是，就算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仍然希望我们去敬拜他。以色列人也害怕周围的敌人，他们连城墙都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事实？他们没有先建造城墙，而是先修建了祭坛。你不要追求安全感，而是要去追求神。在他里面，你会找到安全感。对于修建祭坛，马太福音6章33节做出了很好的诠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风浪中，你不要寻求保护，而是要追求神。你会发现，即便风暴丝毫没有减缓，它仍然是你的保障。敬拜神的最佳时机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最单纯的颂赞出自于颤抖的嘴唇和充满泪水的双眼。以色列人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惊恐万状。大卫在诗篇56篇第3节写道，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事实在于，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对神的信靠也是最深刻的。当你软弱的时候，要记得敬拜神。神从来都不会排斥这种情真意切的敬拜。以色列人还经历了第三个同心合一的时刻。记得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们首先同心合一的来奉献， 他们又同心合意地建造圣殿。现在他们要一同来赞美神，同心合意地赞美神。以斯拉记三章第八节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我们现在跳到第10和11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我希望大家留意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吹号、敲钹、歌唱。为了什么缘故呢？是因为重建圣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吗？不是，而是因为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仅此而已。根基刚刚立好，他们就开始举办露天音乐会，颂赞荣耀神。第十一节的赞美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当中的意思是夸奖、感谢某个人。哈利路亚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意思是赞美神，称颂神的品性、尊贵和荣耀。我们说哈利路亚的时候，就是在说我要以神为夸耀，我要高举神的尊贵荣耀，我赞美神的品性。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中会发现，他们是在大声的赞美，高呼哈利路亚。我们也一起尝试一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一章最后的部分说，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我们刚才说的希伯来单词哈利路亚，意思是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颂赞你，我们因着你的信实而夸耀，哈利路亚。尽管大家的情感有些不同，他们还是同心的赞美神。我们来看第12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他们有的哭，有的笑，歌声中夹杂着啜泣，他们的伤感也在情理之中。你看到什么人在哭泣呢？是那些老年人。他们亲眼见过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是何等的富丽堂皇，相比之下，眼前的圣殿根本不值一提。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为我们记载了下面这句话，他们回想起以前那座圣殿是何等的宏伟壮观，而眼前的圣殿实在是寒酸，因为他们毕竟财力有限，古时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曾经的圣殿也风光不再。他们想到眼前的落魄，忍不住内心的悲伤，以至于泪流满面。忍不住内心的悲伤这几个字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的悲伤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值得称赞的，他们为这圣殿逝去的荣耀而伤心。如果当年他们没有背逆神，圣殿就不会是眼前的这幅光景，想到这里他们就很难过。 然而他们的悲伤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章，而是一直持续着。最终先知哈该来到他们当中，责备那些老年人不该活在过去，不应该让别人灰心，导致建造圣殿的工程停滞下来。要知道，被悲伤所左右就不是健康的悲伤了。那么怎么才算是健康的悲伤呢？我从以斯拉记当中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健康的悲伤就是我们为着自己的重担而难过，但不被过去的经历所束缚。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什么呢？是你过去的记忆，还是未来的梦想？是你过去的成就，还是你相信神在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呢？其次，健康的悲伤就是我们为着自己的痛苦而难过，但不逃避神的旨意。对这些老年人而言，他们关注的目标不应该是神在过去所成就的事情，而是神当时正在做的事情。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将近50,000人共同敬拜上帝的场面吧。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节经文为整个这章定下了基调，他们如同一人聚集。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合一，称为情谊， 也可以称为团契。我阅读了第三章，被其中的团契这个主题深深打动。他们抵达耶路撒冷如同一人，他们在这场信心大冒险当中心灵合一。在三章一节，他们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在三章九节，他们一同起来监督那在圣殿做工的人。这里有很强的合一和团契的意味。几个月前，我看到有人把团契这个词定义为两个朋友在同舟共济时的心灵合一。当我研究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又想起了这句话。这就像是一对夫妇抵押他们的房产，集中手头的资源，开始经营一个小买卖。又像是一个人拿出毕生的积蓄，开始生产自己的发明创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破釜沉舟。在这里，所有以色列人站在倒塌的城门前，整座城池已经被夷为平地，50年来杂草丛生，曾经宏伟的圣殿也变成了废墟。这群人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返回耶路撒冷，组成一个特殊的团契，一起承担着相同的挣扎。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看到以色列人团契的三个方面：奉献、建造圣殿和颂赞。首先，他们同心合意的奉献。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章68到69节，你会看到他们慷慨的奉献。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关键在于他们按照自己的力量奉献。他们没有规定相同的数量，尽管数量各不相同，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尽管奉献的数量不同，他们在三章五节都一同奉献。在三章七节，他们支付石匠和木匠的薪酬以及分包商的费用。其次，以色列人同心合意地建造圣殿。尽管分工各不相同，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同心合意。请看第三章的第二节。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下面我们跳到第五节。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所罗门曾经修建了气势宏伟的圣殿。70年前，人们在这里献祭。眼下的这座圣殿再普通不过了，周围都是废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说到这里，我必须展开一下话题，因为这节经文让我想到两个关于神和敬拜神的奇妙真理。第一个真理是，神从来不会拒绝人的敬拜，哪怕是过于简单的敬拜。神从来不会拒绝人的敬拜，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敬拜。换句话说，神丝毫不会被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所打动。我为此感到很高兴，你呢？在厨房刷碗或者是开车上班的路上，你都可以敬拜神。敬拜不是依靠环境，比如是否窗明几净，而是在乎于我们的内心。 有些最甜蜜的、最神圣的敬拜出现在最简朴的环境当中。我们还从第三节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所以这就揭示出关于神的另外一个奇妙的真理。第二个真理是，就算在你信心软弱的时刻，神仍然不会拒绝你的敬拜。就算在你很软弱的时候，神仍然希望你去敬拜他。神并没有对他的儿女说，听着，除非你振作起来，不然我不会垂听你的祷告。只要我听见你的膝盖在哆嗦，我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神收纳他们的奉献和赞美，同时知道他们就像受到惊吓的孩子一样，跑到他面前寻求保护。顺便提一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真理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挑战。即便在软弱害怕的时候，他们仍然敬拜神。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惶恐不安呢？有什么事情让你四平八稳的生活受到了震动？正是这些动荡不安，把你的祷告熬炼成最纯净的敬拜。这就像是马太福音第14章，耶稣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向门徒的船走去，彼得大声喊道，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回答说，你来吧。然后14章30节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才是一语中的。他没有说，主啊，你用六天创造了一切，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的力量，我为着今天的狂风大浪而赞美你。不，不是这样。彼得直接说，主啊，我要死了。这节经文更准确的翻译是，看到大风他开始害怕，就说，主啊，救我。耶稣伸手抓住彼得，把他拉上来，说，彼得，你的信心太小，就算是在这风浪中，我仍然能够看顾你，你忘了吗？他们一同回到船上，14章33节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人生总有风浪，我们会害怕，也会从中学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祷告，并且对我们的主有一些伟大的发现。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的两个关于神和敬拜神的奇妙真理。第一个就是，神从来都不会拒绝人的敬拜，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敬拜。第二个真理就是，就算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仍然希望我们去敬拜他。以色列人也害怕周围的敌人，他们连城墙都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事实？他们没有先建造城墙，而是先修建了祭坛。你不要追求安全感，而是要去追求神。在他里面你会找到安全感。对于修建祭坛，马太福音6章33节做出了很好的诠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风浪中，你不要寻求保护，而是要追求神。你会发现，即便风暴丝毫没有减缓，它仍然是你的保障。敬拜神的最佳时机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最单纯的颂赞出自于颤抖的嘴唇和充满泪水的双眼。 以色列人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惊恐万状。大卫在诗篇56篇第三节写道，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事实在于，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对神的信靠也是最深刻的。当你软弱的时候，要记得敬拜神。神从来都不会排斥这种情真意切的敬拜。以色列人还经历了第三个同心合意的时刻。记得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们首先同心合意的来奉献，他们又同心合意的建造圣殿。现在他们要一同来赞美神，同心合意的赞美神。以斯拉记三章第八节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我们现在跳到第10和11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我希望大家留意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吹号、敲钹、歌唱。为了什么缘故呢？是因为重建圣殿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吗？不是，而是因为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仅此而已。根基刚刚立好，他们就开始举办露天音乐会，颂赞荣耀神。第十一节的赞美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当中的意思是夸奖、感谢某个人。哈利路亚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意思是赞美神，称颂神的品性、尊贵和荣耀。我们说哈利路亚的时候，就是在说我要以神为夸耀，我要高举神的尊贵荣耀，我赞美神的品性。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中会发现，他们是在大声的赞美，高呼哈利路亚。我们也一起尝试一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一章最后的部分说，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我们刚才说的希伯来单词哈利路亚，意思是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颂赞你，我们因着你的信实而夸耀，哈利路亚。尽管大家的情感有些不同，他们还是同心的赞美神。我们来看第12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他们有的哭，有的笑，歌声中夹杂着啜泣，他们的伤感也在情理之中。你看到什么人在哭泣呢？是那些老年人。他们亲眼见过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是何等的富丽堂皇，相比之下，眼前的圣殿根本不值一提。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为我们记载了下面这句话， 他们回想起以前那座圣殿是何等的宏伟壮观，而眼前的圣殿实在是寒酸，因为他们毕竟财力有限，古时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曾经的圣殿也风光不再。他们想到眼前的落魄，忍不住内心的悲伤，以至于泪流满面。忍不住内心的悲伤这几个字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的悲伤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值得称赞的。他们为这圣殿逝去的荣耀而伤心。如果当年他们没有悖逆神，圣殿就不会是眼前的这幅光景。想到这里，他们就很难过。然而，他们的悲伤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章，而是一直持续着。最终，先知哈该来到他们当中，责备那些老年人不该活在过去，不应该让别人灰心，导致建造圣殿的工程停滞下来。要知道，被悲伤所左右，就不是健康的悲伤了。那么怎么才算是健康的悲伤呢？我从以斯拉记当中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健康的悲伤就是我们为着自己的重担而难过，但不被过去的经历所束缚。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什么呢？是你过去的记忆，还是未来的梦想？是你过去的成就，还是你相信神在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呢？其次，健康的悲伤就是我们为着自己的痛苦而难过，但不逃避神的旨意。对这些老年人而言，他们关注的目标不应该是神在过去所成就的事情，而是神当时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当时正和新生的一代人在一起，年轻人需要把过去和未来健康地联系起来，然而老年人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有一本书叫做《建立根基》，作者谈到了自己家庭的经历。他写道，7年前我爸爸去世了，我妈妈还是继续住在他们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老房子里。最近他把房间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布置得很漂亮，替换了他和爸爸一起挑选的窗帘，拆掉了他们一起贴上的墙纸。妈妈还是会为着爸爸的去世而流泪，尤其是当他重新布置房子的时候。然而他没有让悲伤把自己困在一间装修陈旧的房子里。当我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时，要有健康的悲伤，就像我妈妈那样，而不是像耶路撒冷的那些老年人。这个母亲的儿子已经成年，并且是圣经注释书的作者，他写下了自己母亲的见证。对他而言，母亲所经历的事情让以斯拉记第三章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这一章，我还想说一点。他们刚刚立好根基就开始赞美神，而不是等到圣殿完工，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尽管老年人不同意，他们还是在立好根基之后就马上开始庆祝了。我们已经有一点进展了，让我们现在就赞美神吧，我们不用等到完工，对吧？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好主意啊，我们现在就为着工作的进展来赞美神吧。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挑战。我们不需要等到大功告成的时候才开始颂赞敬拜神。我们很容易受到试探，说，主啊，等我的生活都安排就绪了，我一定会服侍你的。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以后，我们大概又会说，主啊，等我过了这个阶段，我会花时间亲近你，我会参加敬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就开始。人到中年，你的头上应该挂一个牌子， 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个尚未完工的基督徒。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就不要忘记歌颂赞美他。几个月前，我们教会建筑的相关事宜让我感到有些灰心。我们在重新规划方面有些障碍，资金也不到位。更换教会的地址，整个这个过程让我不堪重负。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本来不需要你来负责的，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我刚好开车经过我们教会的那块地，就决定进去看看。我太太会告诉你，我把车开到那块地的动作，就像是开车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开进去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天快黑了，我从车里向外看，工地上还没有什么眉目。那时，神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罪。我的沮丧是由于骄傲。来吧，把我们的教会盖起来，让所有人都瞧一瞧。以及缺乏耐心。主啊，快一点行动，挪走那些障碍吧，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所以我意识到了我的这些罪。接着我从卡车上走下来，走到工程现场，心情很复杂。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歌唱吧。我没有听见声音，也没有看到什么异象，只是觉得应该歌唱。所以我就开始大声歌唱。我得实话实说，免得你们认为我是圣徒。我总共就独唱过那么一次，并且也不是因为看到了耶稣登山变相。我要让大家知道，在我歌唱的过程中以及唱完之后，神让我再次全心全意地专注于他的信实。那首诗歌的歌词是：赞美神，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世上的万物都要赞美他，天上的众君都要赞美他，赞美圣父、圣子和圣灵。从古到今，神都是配得赞美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角度，神是永远配得赞美的。我鼓励大家在这个星期歌颂神，在你最软弱的时候歌颂神，在你心情沉重的时候赞美他，当你软弱的时候要赞美他，他必会悦纳你的赞美。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信实，我们感谢你的慈爱，你不因我们的软弱而离弃我们，相反，恰恰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希望我们能够奔向你的怀抱，大声的来赞美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赞美的。其实，只有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的注目于你，重新的完全依靠你，使我们走出我们所处的低谷，使我们可以重新得着力量。哈利路亚，我们要高声的赞美你，即便是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即便是我们的心情极度的沮丧和郁闷的时候，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赞美你的时候，因为你不仅通过我们的赞美得的荣耀，你也让我们的灵得以重新的站立在你的面前。因为赞美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力量。谢谢天父，赐我们一个赞美你的灵，让我们随时随地随处来赞美你，歌颂你，颂扬你。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